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拥抱新的每一天，哇，我好想唱这首歌啊。
嗯，是，每一次听到呢就感觉精神振奋啊。
对，那如果刚才呢还有一点点睡不醒的样子呢，现在应该
起来做操。
有方老师来站起来。
一二三四。
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早上好。
嗯，文辉老师早上好。
有方老师早上好。那今天呢是7月12号，哇好快啊，我还记得7月1号。结果没想到七月已经到了中旬了。
对对对，一下就过了11天啊。
对，那下半年呢、啊、不知道呢大家今年的下半年要怎么过呢？
嗯，不是有句话说，哎呀，上半年呢犯错很正常，还不成熟哈。
哎，
下半年呢就要开始做大事儿。
最近不是有一出电视剧吗？我的前半生。
嗯哦、
我就想到我的前半年。那现在呢、嗯、我们呢就不念过去哈、嗯、也不畏将来。就是呢我们的下半年呢要好好的过，其中一个呢就是跟着我们线上今天呢一起来背金句。
嗯，是，那先说一下哈，我们的背金句呢你可以先发短信给我们报名、
嗯、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注明线上，然后呢我们是在周五的早上呢会有开放热线背金句的时间。
对，那记住了，如果您发短信来报名呢，那么因为呢有的时候我们工作一忙起来呢未必能够当天收到你的短信、
嗯、
那如果是第二天或第三天呢才收到你的短信，那我们呢可能就来不及回短信告诉您啊，我们已经替您登记了、
嗯、
那请您星期五早上呢最好呢保持您的手机是
畅通啊，开着、嗯、
免得呢小贤弟兄呢回拨过去的时候发现不通，
哎呀。
那就费了您一番的心思啊、
嗯、
也是呢我觉得有一点遗憾、
嗯、
因为您报名了嘛、
嗯、
那我们搭不上线，所以再次提醒可以预先报名，我们一定会帮您登记。那如果没有回短信告诉您已经登记了，请您星期五早上呢也要保持您的手机畅通。
嗯，是，那提醒完我们的小小的提示之后啊，我就觉得其实现代人吧，我们老说要预约是吧，什么都要预约、嗯、哎呀这个
会不会紧张啊，
会好紧张啊。
因为怕忘记嘛，特别像文慧这种乌龙人。
对，又容易忘记，可能有时候时间排太满呀，就突然就发现哎呀怎么好像你挪不过来这个时间、
嗯、
那就觉得很累啊，不停的往前跑跑跑，停也停不下来，怎么办
啊？不是有什么过劳死，我记得之前好像刘芳老师说过、
啊
嗯、过劳肥、
啊、对。
现在过劳好像是一个时髦名词啊，那的确也是反映了现代人的社会，或者说社会带给我们的一些生活的现实状态、
嗯、
那我就知道了，产生了很多的心理问题啦、
嗯、
精神问题、
嗯、
所以呢打开心窗说亮话星期三的专栏，刘芳老师继续和我们谈谈抑郁症。
嗯，今天呢会继续来讲抑郁症的一些原因啊。
对，那多认识自己的心理状态是自救的第一步、
哎、
对吧，
是，
那
自救，哎呀这个自救的方法可是要讲求一些合理合适的方法了。
对啊，您说的我知道是在说谁了啊。
嗯、
因为最近有一则新闻我们看了呢真是有一点呢啼笑皆非、
嗯、
就是呢七月二号贵阳男子啊，一位马先生，小马吧啊，他呢就报警了，说呢自己被人持刀抢劫，大腿呢被折叠刀刺伤了，缝了5针。
哎呀
哎呀，然后民警就赶快呢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啦、
嗯、
结果发现 是一个报假警案呢。
啊，怎么报假警啊？他都已经受伤了吗？不是
啊，原来呢是这个小马呢因为长期上班一年四季都没歇着，患有轻度的抑郁症。
嗯，
他实在太想休息了，但是呢又不能请假。
嗯
啊，我觉得他的工作压力挺大的啊。
嗯，
然后呢他就想来想去，怎么能够让自己放个假好好的休息呢？所以最终就想起了一个自救的方法，自己捅自己一刀，那受伤呢就不用去上班啦。啊，结果呢
结果就是他这个让自己受伤了，但因为报假警呢就被面临拘留五天罚款200元的处罚了。
对，那我看到有网友说，哎，这下也真的是可以好好休息了
啊，
可以进牢
五天
还可以吃免费的牢饭。
哎呀，
好好的去睡个五天觉吧。但是呢这个让我看到呢真的很多的公司或者是有一些的上级领导呢真的是很不通人性啊。那我记得上一周我们就提过两则过劳死的新闻嘛，这真的是很反映现在的社会，也反映了这样的一个社会带给我们的压力啊。其实呢文慧想一想，教会里头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
太过劳累
啊，有
也是有可能的。
对，譬如说传道人啊，侍奉的同工啊，又或者是很多人呢是义工，
是
那平常忙着呢自己的工作，周末呢就全心投入教会的侍奉，那一年365天基本上是没有休息的。
是，那这个呢也是相当于是一年四季没歇着了哈。
对，所以对这一些呢很积极投入的弟兄姊妹或者是传道同工，我们是不是给予关心呢，支持啊，或者是协助啊？我记得呢就有弟兄姊妹呢就发起了，譬如说呢真的教会呢不够人手，那怎么办呢？他们就轮班。就是真的譬如说啊，在文慧的教会呢我是儿童主日学老师，那么我们就有一个轮班制的，这一季你教，下一季就让你歇着，另外一位老师来教。那当然呢人手是一个问题，所以我就要说了，大家是不是有看到这一方面的情况问题，愿意呢也起来呢帮忙做一点，参与一点呢？
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小马呢，
他
可能也许呢没有敢轻，就是怎么说，
轻易的请假，
轻易的请假，对，或者说直接去表达他的这种需求，然而是想要另外一种借他力的方式来让自己放假。那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去正面的提出自己的需求。
对，但是可能他正面提出就代表没工作了，会被炒鱿鱼啊，
这个也是很大压力。
对，那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看到呢，这个社会风向就是呢要成功，要挣钱，那么从上到下的一些价值观都给偏了。另外一个就是真的现实可能是你提出要休假呢你就会被炒鱿鱼，那么现在生活成本啊，物价上涨啊，这些呢都会让一些年轻人，特别是年轻人，
是
因为他们各方面的资本呢还不够丰厚，所以他们也不敢呢轻易的说要放假休息啊等等的，也不敢轻易换工作，那么因此呢长期劳累下来，很可能年轻呢就有一些身体的警号了，譬如说健康问题啦，
是
甚至呢这个过劳死，所以我们也应该呢特别的为这些活在现实社会里头他们真的快喘不过气的人来祷告。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所提到的事情来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看到时光飞逝，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上，在这个现代的社会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重担，
是
都有很多需要操劳的地方。
是的，
真的求主呢来教我们如何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
阿们，
让我们真的活在你的恩典和祝福里面。我们知道虽然面临很多生活上的困境，很多一些不管是工作上的还有甚至是侍奉上的一些难处，那么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顾念到自己的所需，不管是心灵上的还是身体上的， 身体上的。
是的。
啊，特别呢也要有智慧去处理这样的问题，而不要一味的伤害自己。那么应该有合适的方法来帮助自己，来有一个休息的时间。
是的。
那也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呢都能够在你面前安静下来。
阿们。
不要因为这些物质的东西，因为世界的一些导向，让我们真的损害了自己的生命。主啊，我们真的切切的在这里恳求你。我们知道现在在城市中很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他们这个时候生活成本也很高，他们面临很大的压力，在工作上也不敢轻易的拒绝，那么一味的这样强压下去，自己的身体也承受很大的负担。那求主真的顾念他们，帮助他们，
是
也希望在教会里面呢也能够给他们更多的支持与鼓励。
是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活在当下，
时间的力量。经文，雅各书4:14，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是什么能使帝国衰败，让最有权势的人卑微，将坚硬的山峰磨平，使心灵的创伤得医治，叫生命改变？描述一下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时间。生活中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但是在时间上，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时间，每天24小时，没有更多也没有更少。每天早晨你都被给予186400秒钟，到底是要好好利用还是浪费掉，完全取决于你。在一天结束的时候，你没有用上的时间就永远失去了。时间的易碎性让摩西向神祷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你如何运用神给你的时间呢？他给了我们每个人一段时间，当我们度过了之后，他会询问我们如何运用了这段时间。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很好，在这样的一个清晨呢，我们能够呢静下心来，好好的一起来灵修。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我觉得呢已经让我们的心呢能够喘一口气了啊，稍微的休息一下。那今天的宝林老师和我们分享的经文是雅各书4:14。
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嗯，我觉得呢神真的是很棒啊，因为呢每一次呢在我们预备新闻预备节目内容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哇，这些的经文好像就是呢针对我们所分享的给我们一些的回应，或者说呢一些的提醒。
嗯，是。那我们知道哈，这个时间呢是我们很难以掌控的，而且瞬间即逝哈，就是我看到曾经有一段文字就写，其实很多东西不公平，但是有一样东西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就是每个人的一天都是24小时。
对，所以怎么用这个一天的时间呢，真的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当然呢我们也很清楚啊，现实的社会当中有很多的无奈啊，有很多的无解，就是你没办法解释啊，你也没办法逃脱好像现实，比如说经济的压力啊，前途啊等等。但是 我们真的要求神帮助我们，就是呢，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之下呢，我们能够呢，在神的里头找到一条出路。
嗯，其实说到今天分享的这一节经文哈，我就还一直都挺喜欢的，就觉得特别写意。
啊，
你们原本是一片云雾，
其实也是很真实的，
对，
对不对？如果我们观察这个大自然，我们就会知道了。哇，您现在还在雾气当中啊，雾蒙蒙一片，但是太阳一出来，你就发现，哎，看清楚了，
瞬间就没有了。
对，这个让文慧呢，其实有另外一层的体会的，那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在雾蒙蒙当中，很多都看不清楚，但是呢，如果我们跳脱一下。又或者说太阳光一出现，就是呢，如果我们呢回到神的里头，然后呢，我们求神给我们有一颗呢从他而来闪亮的眼睛，
明亮的心啊。
对，那我们一看，我们就会发现，哎，我们现在究竟在干些啥啊？浪费生命啊，
真是太朦胧了。
是，那今天您会怎么过呢？又或者是呢，下半年您会怎么过呢？有没有一些计划？上半年立了，但是到现在呢，还没开始去做的，又或者是做的挺不顺利的呢？我们都欢迎您跟刘芳、跟文慧说一说，我们彼此加油努力，彼此带导。
啊，我喜欢背圣经呢，我也要他们也背。
要他们呢？他们是谁呀？
有几个小组，他们都背的。
真的？
每个礼拜都背的。
来，开始背好吗？
背圣经的是吗？
对。
背那个约翰福音的是吗？
对。
我背得很熟的，但是现在下来我很紧张，像那个姊妹一样，我也是唱歌的背，也算我背吧哈。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30到8:30，短波31公尺，9405千赫，良友3台现场直播。晚上10点到11点，短波31公尺，9345千赫，良友1台重播。我们俩
还有你，
一起献上今天。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大家现在收听的呢是2017年下半年7月12号星期三的线上今天，这是由
良友电台制作的早上的直播的节目。
哎，是的，有刘芳老师还有文慧在这包括我们的节目团队啊，大强哥也在这里啊。那今天呢星期三，因为刘芳老师有个专栏，就是呢打开心窗说亮话，谈谈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所以呢通常星期三呢我们都会和大家呢谈一谈呢怎么样活得更健康，怎么样活得更安全。那刚才我们就提到了有一位小马呢为了休息呢捅自己一刀，还好是不出人命啊。那还有呢就是生活中呢其实有好多的陷阱啊，我们也要小心啊，特别是夏天，那也不要呢随便的呢就上当啊受骗啊。所以今天我们来谈谈啊一则呢引起大家要关注的新闻。
哎呀，这个标题呢很有趣，说如果我突然用奇怪的方式联系你，要记得来救我。
哇，究竟是怎么样的一条新闻或者是消息呢？好，今年5月份呢，南京程序员，哇，就是
IT 的这个技术人员了哈。
对，我觉得好高端哦。
对，太高级了。
对，小张他就不小心呢掉进了传销组织。那之后呢他就用代码向同事呢传递 SOS， 就是求救信号啦。诶，他的同事也是另外一个高端人员，秒懂。随后就传递出一串含有6转换成2进制，就是110的代码，并且协助警方成功营救小张。哇，这个如果发给文慧大概
不知道什么意思。
对，
对，所以说你发这个奇怪的求救信号也要发给可以解读的人。
对呀、啊，所以我说好高端嘛。
对对。
那我跟刘芳老师应该先讲好用什么。
对对对，可以研究一下这个。嗯，
对，所以呢，就是呢，标题如果我突然用奇怪的方式联系你，记得来救我、
嗯、
哎，那但愿呢大家都用不到，可是呢我就觉得现在呢真的是太多的骗案了，
对，
对吧，譬如说有些人就打电话告诉一些老人家，哎呀你的儿子被我绑架了，香港这边常常有老人家上当了、啊、
哎呀是，
因为他的孩子可能到国内去做生意、
嗯嗯、
或者是工作啊旅游啊、嗯、等等，他们就接到了，
嗯，
然后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去打听，然后就傻傻的就去什么用邮递的不转账的方式就把钱给汇过去了、
嗯、对，其实呢我相信这个诈骗的电话哈，很多人都接过不止一次，
对、啊、那譬如说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个案呢、啊
嗯
有一位女士呢被劫持，刚好她的老公呢就打电话来了
啊，
那么她就在电话那头说啊，哎呀我正和妈妈外出，哎，
嗯，
随后警察就来到了、
嗯、
啊，这位女士呢就获救了，为啥呢，因为她跟她老公说呢，我现在呢正和妈妈准备外出，她老公呢立刻意识到有问题，因为她妻子的母亲早已经去世了。
嗯，那这个丈夫也是很机智啊，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容易懂的，
比较容易懂，但是可能有时候会想呀，他干嘛呀，
哎，可能就会说，哎，你在说什么啊，
对对对，
你是不
是，就
是
没有这种警觉性，
对，那你想想看、嗯、如果歹徒在他旁边就听到了，
对，
对， 对，
所以说其实这个也不是说很容易很马上可以判断的，
对呀、啊、那还有呢，
嗯，那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全职太太哈、
哎、
接小孩放学的时候哎失踪了，结果、
哦、被绑架了，
哎呀，结果他就随后接到妻子怪异的电话，
哦，他的丈夫
啊，对对对，
他的丈夫接到这个去接小孩放学的太太呢
太太
啊怪异的电话，
对，然后呢向来打短号的妻子这次突然打了手机长号，哎
哎，还说起了普通话，
嗯，
因为平时他们都是说方言的，
对对对，
哎，这个老公就觉得、哦、嗯好奇怪啊，然后呢及时的拨打110报警、
嗯、
然后就救出来了，
嗯，
那我觉得这个老公也真的好机智啊，对不
对，
对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真的是很奇怪，我觉得让我们自己来看都觉得啊怎么就猜到了呢、嗯、
是，那么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应对才能够避免自己受到伤害，然后对方也能够收到讯号呢，
啊，那第一点就是要打给很熟悉自己近况反应很快的人，那最好是你提前和他说过类似的事情、
嗯、
或者说是有同样的一些啊反应的人，
对，又或者是听过今天刘芳老师跟文慧说过以后呢、嗯、哎，你就跟你这个亲近的人商量一下，
对对对，
那譬如说呢哎，可以跟他商量说一些和事实相反的事情，
嗯， 嗯，
好像我们刚才讲的其中一个个案、
嗯、
啊，母亲已经去世了，
对，
他却跟老公说我现在跟妈妈外出，那一听就知道有问题，对不对、
嗯嗯、
啊，又或者是呢你特别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可能现在在国外不在内地，那你就知道不可能的嘛，对不
对，
对，
这个呢当然也需要有一些预先商量好，也需要有默契哈，这些就是很机智的老公们哈、
嗯、
肯定是很了解自己的妻子的，
所以一定要找这一些呢、
嗯、
你很熟悉他，又或者他很熟悉你啊，大家事先呢、
嗯嗯、
要商量的。好，第二招是平时叫爸妈，紧急的时候叫爹娘
啊、嗯，
因为我们通常呢这个求救对象是爸爸妈妈嘛，
对对
对，
对
不对、
嗯？
那平时说方言，紧急的时候说普通话，
嗯，
我觉得应该是平时说普通话。紧急的时候说方言也行、
嗯、
对不对，
对对，总之就是跟平时有不一样，让他们觉察到你今天很奇怪哈。
啊，甚至这个年轻人喜欢追星嘛、
啊
哦、那平时我喜欢谁呢、
啊、
然后现在我就不喜欢谁了、
啊、
最讨厌他了，
对对对，然后就表现出明显的反常哈、
嗯、
让人觉察到，
对，那第三招呢就是呢你要提前和家人朋友约定好、
嗯、
把某一句特殊的话设定成遇到危险情况时的暗号，
嗯，
譬如说呢你可以用数字505来呼救，
你不要直接说505啊，这个太明显
哎、啊，我们上回呢去吃饭那一家你记得吗，好像是什么路的505号、
嗯、对对对，或者是对对对，诸如房间号啊，
你不要一拿起电话就505
对，
这个呢就真的是要商量好的哦。再次的说，专家说的是你要提前商量好。
对，
如果没有提前商量好的话呢，可能你一讲了，对方马上会觉得是不是接错电话
啊？是
啊，可能把电话给挂了，又或者是马上反问你，你是不是有问题啊？你在发什么神经呢？那可能歹徒在旁边就听到了。
这一天，
开心，神听了我的祷告。
平淡，可是我知道神就在我身旁。
很累，还好神保守。
感恩，经历神的带领。
每一天都是一个机会，经历主奇妙恩典。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良友网站，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聆听成长手机 APP 当中的同行频道现场直播，邀请你一起
线上今天。
刘芳老师，
哎，
文慧就想到呢，之前呢也有听众透过短信来问我们呢，他收到呢从良友电台打过去的电话，
哎，
但是呢好像呢语焉不明。那文慧呢就记得我们曾经在节目中紧急说明，我们绝对呢不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谈到钱的问题。
对，更不会说跟你谈什么账号啊这些东西。
对啊，这个是我们的暗号。
没有账号。
没有账号，没有金钱往来。所以呢如果呢有这个短信也好或者是电话也好，说是良友电台的文慧或刘芳，任何哪一位主持人只要跟你提到钱啊账号啊这些呢一定是假的，千万不要上当。
是，那我们刚刚说的是这个哈，软一点的这种怎么说保护哈。
对对，
这个，那如果说要硬来了怎么办？
哦，就是
被捆住了。
对呀，啊，你真的是被绑架啦，被骗啦，特别是现在内地呢很多是传销组织，
啊，
对，你一不小心呢就被骗了。而且很多的传销组织是很可怕的，
对，他把你引到一个地方就把你关在里边，
而且他用的是你熟悉的人
啊，
譬如说你的朋友啦，
嗯，
甚至是你的亲友，
哎，
那他们已经被洗脑了，他们就觉得哎可以啊，就把我认识的人也带进来，对，那你没有防备之心嘛，你就被骗了。好像我们说的第一个个案就是呢被骗了啊。那如果发生了这样一个真实的状况，很危险了怎么办呢？警方提示就来了。啊，这个手肘呢是身体最有力的部分
啊，
你如果距离够近，你已经被他抓住了，你就要善用你的手肘击打对方最脆弱的部位或者是要害的部位，但是不到紧急情况尽量避免跟歹徒产生直接的冲突，一切以保障生命为主。
对，还是要有智慧哈，不要 一来就是上去打他，
对啊，
对打，
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是神奇女侠，
哎，
或者是什么功夫大侠，
对对对
啊，千万不要觉得，就是如果他已经是跟你有近距离，你觉得你是可以呢打到他的啊，那你就可以用你的手肘哈，去譬如说呢你可以去打他的脸部啊，或者是他的
眼睛，或者说这些啊软的地方，
对，就是他的要害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呢啊，我们也要提醒的就是，如果歹徒向你要皮包或者是你的钱包，你不要递给他
哦，
那要怎么办呢？
扔出去，
对，扔的有多远就多远，往远处一丢，因为呢他对你的财物呢可能比对你还有兴趣，对不对？他也希望只是得钱财嘛，对不对？所以呢你扔远一点，他就会去拿皮包或钱包，这个时候是你的什么
逃跑机会，一定要赶紧往反方向赶紧跑。
对，记住反方向。
对，
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一慌
一急啊。
对，所以你一定要记得哈。那么警方也特别的在提醒啦，就是说如果有人呢尾随你进入电梯，那怎么办呢？
假装朋友在外面不耐烦的往外走，要么
这个就是还没进电梯
啊，对，就可能刚开始还没有关门的时候哈，
你知道已经好像旁边有个人，那个人呢看起来好像还是有一点你觉得危险性挺高的。
对，
这个时候你要假装，哎呀，你可能自己自言自语，哎呀怎么还没到呢，我再去外面看看到了没有，你就往外走了。那如果真的是已经进入电梯怎么办呢？
你就也不要先忙着按楼层，然后你可以先等那个人哈，先按了有动作了 你再看怎么办
啊。我觉得最好就是每一层都按了。
对对对对，是。
因为如果你发现它真的是有问题，
有问题，对，
对，你最好就是靠近那个按楼层的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对，
然后每一层都按。
对, 对、
啊，这个是一个方式。好啦，那我们再看看啊，如果呢，哎，你发现呢，你已经被绑架，然后呢，还在停车场
哦，
被丢进了那个后备箱，
哇、哦。
因为现在很多女士开车嘛、嗯、那也有很多人开车，然后很多的案件都是发生在停车场被绑架了。
尤其是晚上那地下停车场又没有人、嗯、哎呀。
还丢进了后车厢里头。怎么办呢？把这个后车灯踢破。
嗯，
其实因为我没有被丢进去的经验，我真的想问是不是真的可以踢破呢？
可以的，那个地方是最容易踢破的，因为其他地方都是铁嘛。
哦，就是那个灯的地方。
对，灯的位置是玻璃嘛，所以你把它踢破其实就是一个洞嘛。嗯、
对，那警方说呢，你踢破之后呢，一个洞呢，你的手呢可以从洞里头呢伸出去，用力的挥手，因为驾驶的人看不到你，
嗯
啊，他看不到的，但是呢，其他的人看得到。那警方说呢，这个方法呢已经救出了无数人的生命了。
嗯，是。那如果说呢，还有遇到人贩子非要拉你走的时候，哎呀，
哇，在大街啊，
哎呀，
不是这个小巷里头啊，热闹的地方，那怎么办呢？哎，老婆，跟我回家吧。
哇，那这个怎么办呢？
我不是你老婆，我不是你老婆。
对，这个就很让人可能看的人也一片模糊哈。
这个这个家里人纠纷，我们最好不要管啦、啊、
对，
不要惹祸上身。
对对对，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想法、嗯、那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要费口舌去解释而是看准了哈，伺机呢损坏其他人的财物。
例如在停车场你就呢
打烂人家别人私家车的后视镜
啊，因为好像譬如说动这些呢，有一些现在私家车他们是
警报器、啊、
对对对、
嗯、
那如果你是在大街上呢，你就掀翻了身旁的那些杂货摊，
嗯，那有人肯定会上来嘛，对不
对,
对,
对，
那就阻止你被对方带走。
哎、嗯，如果是呢一堆人围着但没有人上来帮助我怎么办呢？我就去譬如说看着刘芳老师，哎，这个人手上有手机，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嘛、
哎、对，
就去抢他手机嘛、
嗯、
对不对、
嗯、
那么这些人一定会出手，
会来抢回去的。
对，那么到时候你就真的是可以闹大一点就是尽量闹事闹大一点、
嗯、
对吧。
嗯，那比如说再碰到有人抢孩子、
嗯、
反而说你是人贩子的时候，
真的看过真实的事件是有这样的、
嗯、那怎么办呢？
拿出手机拍下人贩子的脸，
嗯，
然后呢立马报警，
嗯，大喊抢了人之类的话，然后引起路人的围观。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在钱包里放一张全家福，以防这种事情的发生。
对啊，这个人贩子啊抢大人呢现在比较少见，但是我觉得女孩子还是要注意的、
嗯、
因为呢真的时不时就看到有这样的新闻，年轻的女孩子呢这个大马路上光天化日之下呢
就被掳走了。
对、
嗯、
然后呢这个孩子更不要说哈，所以这些我们真的要小心，也最好学起来，因为这些都是警方教我们的。
嗯，
好，最后警方教我们什么呢？就说呢很多人喜欢坐在车里玩手机，而且呢还不锁车门或者开着车窗，这就给了很多歹徒可乘之机
啊，就可能很马上就进入到你的车里控制住你，哇，这个就很危险了。
对，所以请牢记呢、嗯、你进入车内立即锁门锁窗。
对，
嗯，
那所以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锁好车门锁好车门。
对，那刚才我们就是提了很多的这个求救方法啊。其实呢总归一下，我就觉得有很重要的几件事情。
嗯，
第一个就是呢个人要警醒。
是。
第二呢就是你一定要有同伴。那好像有一些暗号最好呢之前商量。第三就是早做准备
啊。是，那所以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发现你不预备的话，常常可能来到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对呀、啊、那我就想想，其实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灵命成长也是如此啊。
嗯，
我们个人是不是常常保持和神有亲近的关系呢？
嗯，
我们是不是有属灵同伴呢？那还有就是我们是不是常做准备，预备来面对各样的挑战呢？
谁能像你承担我忧郁，是我的安宁接近我心灵。谁能像你摆上你自己，成为挽回剂，赐我心 生命。在这灰暗的途中，我要静静地跟随你，在这背逆的时代，我要将生命献给你，因无人像你。谁能像你承担我忧虑，使我的安宁接近我心灵？谁能像你摆上你自己，成为挽回剂，赐我新生命？在这灰暗的途中，我要静静地跟随你，在这背逆的时代，我要将生命献给你，因无人像你。谁能像你，亲爱主耶稣，如此献出我心。
良友电台，这一天，
良友电台 Today。
先报告一下刚才的诗歌呢，名字是谁能像你。
嗯，
那我们说到其实很多时候都要预备自己哈，预备自己以防有这些的困难，这些的突发事件。
嗯，
那么其实特别除了大人以外呢，也要教给孩子们一些他们自救的方法。
是，
那说到孩子呢，不管是安全，那在心灵上也要帮助他们。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再继续推荐一个儿童的节目，就是爆米花。那么主要呢是分享一些吸引孩子的人格故事啊，伟人的故事，还有新旧约的故事。
嗯，
那么都能够帮助孩子他能够建立起一个比较健全的人格。
是，
那我们如何收听呢啊，就是在同频频道，是周一到周六两个时段，一个是早上的5点到5点15分，还有中午的2点25到2点40分。那么在聆听同频手机应用程式呢也有更新。那如果要在微信的良友之音公众号呢发送数字305就可以收听了。
嗯，好，谢谢刘芳老师的介绍。那接下来还是刘芳老师的时间啊，打开心窗说亮话。
我们的心里有一座小屋，这小屋里或许有很多思绪和秘密。打理好心灵的小屋，明白情绪和精神的困境，打开心窗，多些理解，多些温暖。
打开心窗说亮话，刘芳带你了解心灵小屋的秘密。
打开心窗说亮话，关于抑郁症的成因下。之前我们说到，抑郁症已经成为危害世界人类的第二大疾病，也提出症状呢有心理和行为层面的失调，也有失眠、身体莫名疼痛等等的身体症状。那么今天我们会继续来说一说，到底是什么一步一步导致了抑郁。上回讲到， 抑郁可能是由于一种内化的自我谴责，将对于外界的不满和愤怒转为指向自己而导致的抑郁和自卑。另外，对于自我、对于当下的处境以及对于未来三方面的消极思想恶性循环，就像一个下沉的漩涡，将人拉入抑郁的泥沼，并且越陷越深。那么这三方面的消极思想可以更加细化地分为八点来看。第一，自我挫败式的谈话，也就是总认为自己不行。第二，就是消极的假设，还没开始就总认为会失败。第三，与他人进行消极的比较，让嫉妒、怨念等等内化成为内在的自卑感。第四，沉湎于过去，对现在感到失望，对未来没有兴趣和动力。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讨论第五到第八点的内容。那么第五点呢，对于难以应付的人，我们会感到丧气和自卑。大多数人呢，在生活中都会遇到一些难缠的人，比如说喜怒无常的上司啦，过于抠门的客户啦，大惊小怪、斤斤计较的室友啦，等等的，这些都会给生活和工作带来多多少少的困扰。那么你如何看待给予这些人交往呢？面对这些人时，有抑郁情绪的人呢，常常会将他们视作恶者，觉得自己呢永远都是受害者，从而感到非常的丧气，自信心也降低。这样的态度虽然看起来合乎情理，但实际上却是一种被动的反应，也就是在自我弱化。无论对方是自恋狂、消极攻击者、操纵狂、恐吓者，其实呢，我们都可以运用一些技巧和策略来应对。当然，首先是要从自己开始出发。改变的关键是从我们自己的消极、被动、内化的不满、拖延和逃避，变为积极主动的去以合理的方式处理。虽然说起来容易，但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不一定非要去以强硬的方式反抗，但是我们需要告诉自己，很多时候我们被不合理的对待并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正确地看待这个问题，也不要过分地指责和怨念别人，不然深陷其中的话，会让我们持续地不快乐。那么第六点关于抑郁的原因，就是爱指责别人。其实自我评价低的人呢，容易指责自己，又喜欢让别人为自己的不幸买单。一些人认为自己不快乐或者不成功，他们总把原因想要归结到别人身上。比如他们会说，哎，都是我父母能力不足，我没有人家起点高。哎，还不是因为我人际关系消极，我周围都没有什么可靠的朋友。要么呢，就会说，哎呀，自己家庭的社会经济能力缺乏优势，身体状况也欠佳，等等。自己不快乐，却一直去责怪别人，无疑也是将自己看成了一个巨大的受害者。成为受害者，好像拥有一些虚幻的优势，因为通过互相指责，可以为生活中的不满找理由，从而有借口摆脱一些必要的工作。然而，你的指责对象往往并不知道， 或者毫不在乎你到底是怎么样的感受。所以你在指责别人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伤害你自己。长期习惯性的指责会带来永久的痛苦、悔恨和无力感。就如梭罗在《瓦尔登湖》中的一句话说，寂静的绝望在抑郁的核心，也许就是这种寂静的绝望感。第七点，抑郁的原因是难以原谅自己。每个人都会犯错，回首过去时，总有会让你后悔的决定。给自己或他人造成伤害的时候，乐观的人，他们会放下包袱前行，而抑郁的人们呢，总是因为犯下的错造成的伤害或者错失的机遇而责怪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坏人或者有瑕疵的人，而深陷于自我厌弃之中。在这些时刻，你最需要的就是与自己和解。既然已经意识到了，就有机会可以避免重蹈覆辙，从而对自己及他人带来积极的影响。错误只是一个个别的特殊的时刻，并不能代表你自己本身。我们人就是不完美而无法自救，所以基督的爱才给我们重新再来的机会。首先我们就要学习饶恕自己。第八点，抑郁的原因是害怕失败和犯错。抑郁症的高发人群往往都是完美主义者，或者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完美主义者。他们惧怕失败和犯错，总觉得某些方面不够优秀，因而给自己施加了过多的压力。尽管高标准要求自己可以带来动力，就像适度的焦虑是有益的，但是过于期待完美却会带走生活的乐趣，也会使自己的潜能得不到发挥。许多研究表明，完美主义和不快乐之间有必然联系。因为事实上，尽管常常很努力，但也不可能时时做到完美。这时，完美主义者就开始焦虑和抑郁了。上面说了这么多抑郁的原因，也都是对于自己，对于现在所处的环境，以及对于未来三个层面的消极认知所导致的。其实我想，这些原因也好，道理也罢，在很多的理论上、经验上，许多人也都有所认知。所以我们问这些事情的原因，不是为了说，你看嘛，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原因，我才会这样。我们并不需要为自己的消极和抑郁来找理由说服自己或者说服别人，继续沉湎其中自怨自艾，而是希望能够通过找出原因，明白自己不开心并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有据可循的，更是可以通过一些方式走出来的。如果没有正确的认识自己，没有办法直面正视真实的自己，那么又何谈喜欢自己呢？其实以上说的每一点都是在圣经中教导我们要去克服的。对于我们自己，我们知道我们本是软弱的罪人，知道靠自己是无法前行的，所以我们要放下去依靠神。对于其他人和我们所处的世界，或许我们会引用萨特的哲学说，他人即地狱，或者引用梭罗所说的，在寂静中孤独和绝望。这大概都是真的。圣经也告诉我们世间苦难的真相。但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不是永远的。 耶稣来已经告诉我们得救的途径，告诉我们进天国的途径。天国是永远的，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必在其中与上帝同在，享受永恒的福乐。这也就是我们充满盼望的未来。我们没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甚至连改变自己的能力都没有。我们会不快乐，但是没有人希望永远不快乐。虽然有时候我们可能连快乐的动力也没有，但是呼求主吧，他知道你一切已知或未知的痛苦，求他脱去你的烦扰，赐给你快乐的能力。
我叫做我的忧愁，我叫做我羞辱，完全交托你是何充满我。我叫做我的疾病，我叫做我痛苦，完全交托你是何充满我。We say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amen。
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事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了解情绪和精神障碍，相信神医治的大能，领受神所赐的平安喜乐，献上开启这新的一天。
Yes Lord, yes yes Lord,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amen。Yes Lord, yes Lord， 我叫做我救主，完全交托你喜欢充满我。
请快来唱。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约翰遗书三章一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我们的金句啊，约翰一书 三章一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嗯，那这一节呢，重点呢，我们也说了哈，是慈爱。
对，
那么神的爱是慈爱是如何彰显的呢？就是后半句，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嗯，
是真儿女哈，不是说哎讲一下。
嗯，是。而且这个爱呢，超出呢人能够想象的，也是人不配有的啊。我们昨天已经讲了，有英文的译本呢，翻译为看哪，父倾倒在我们身上的爱是多么大 啊，所以是一个惊叹啊。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解释啊，后半段呢，就说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其实这一句呢，也可以翻译为我们竟被称为神的儿女，也是一个惊叹。
哦，
嗯，
是呢，就有一点转折的意味了哈。
对，然后呢，有圣经学者就说了啊，这节经文呢，其实还有一句我们没有一起背的，就是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
嗯，
那这是一个加强的语气。那有圣经学者就特别特别的指出呢，其实这是一个合法化的手法，就是一个合法化的那样写法。那指一位父亲呢，为他的孩子来命名，因此呢，对这个孩子的身份和拥有权呢，就做出了一个永久有效的声明，
盖个章，
对，盖个章，这是我的孩子哈。那所以呢，上帝永远是我们的天父，我们也永远是他的儿女。那这样的关系呢，完全是天父主动促成的，就好像呢，父亲呢为他的孩子命名一样，
是，
就像我们跟天父的关系一样，是天父呢承认我们是他的儿女，因此呢，我们就永久成为他的儿女。那因此呢，大家在看这节经文的时候，是不是有更多更多的体会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特别为手机尾号4123的家人来祷告，那么也特别是为他的灵命来祷告。
嗯，好的，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何等的有福。我们也知道你永远看待我们是你最亲爱的孩子，你永远不撇下我们，不离弃我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为手机尾号4123这位主内的家人祷告。主啊，他提到当他工作以后他就远离你，但是他的心中是没有忘记你的，他一直记得他是你的孩子。主，我也深信你一直在他的身旁，求你帮助他，让他每次想到你的时候，他心灵受到激励，他就能够有那样的一个意志力，也能够靠你而来，有那样的一个从你而来恩典的力量，使他再一次的回到你的面前。求你建立他每天与你亲近的时间，有灵修的生活，以至于他能够跟你恢复到啊，常常听你话语，心中有你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里，也求你为他开路，好让他在工作之余，他能够真的找到属灵的家，每个主日按时的回到你的家来敬拜你，跟肢体有美好的团契，为他预备属灵的同伴。主啊，最重要的是让他不要忘记你，当他每一次想起你，就让他能够真实经历到你自己的同在。
是，
谢谢你，我们将他交在你的手中，奉耶稣的名，
阿们。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提摩太前书3:4-5，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他从早到晚努力工作，都为爱家人，没想到妻子埋怨，孩子叛逆，趁早调对你爱家人的方式，多花时间去陪伴、关心和聆听他们的需要，做个积极的好爸爸、好丈夫。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过去啊，大家还记得今天刘芳老师跟文慧说了什么呢？
怎么样自救？
怎么样自救啊？当然呢，我们也为呢一些事情，还有我们的家人来祷告。
如果大家想要重听呢，可以三个方式啊，一个是回到我们的良友网站，那一个呢是在聆听成长的手机 APP， 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代码602，就可以收听今天的节目。
好，愿意大家呢都有美好的星期三。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